枯干无水之地得到滋润，脚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，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。
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。网络上的朋友你好，这会儿是丽文给您主持清泉甘露，让我们这个时候一起的来听神的话语。但愿每一位遵守神话语的人都过一个更蒙福的生活。在你的生命中，你觉得金钱的地位怎么样呢？金钱对于有些人实在就等于是他的生命，他看重金钱过于一切，于是他就想尽办法付出一切的努力，为要赚得更多的钱财。为了钱财，他可以什么原则都抛开，只求有更多的钱进入口袋。当然也有些人不至于这么糟糕，可是金钱在他的生命当中仍然是占了很重要的地位。金钱对他来说就是他的护身符，他的保障，因此他积蓄了很多的钱，天天拿出来数，舍不得花用。那么以上就是崇拜金钱、极其重视金钱的人的观念了。相反的，有些人对金钱的看法就不是这样了，他看金钱为万恶之根，觉得如果自己有很多钱啊，就会有铜臭味儿，所以就一味的拒绝拥有金钱，仿佛他觉得穷苦一点才算是属灵。那么以上的观念呢，其实都不正确的。我们要从圣经里边来找答案，让我们对金钱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。我们读一读今天的经文吧，看看圣经的立场。这雅各书五章一到三节，我们翻开圣经，雅各书五章一到三节，经文这么说：嗨，你们这些富足人啊，应当哭泣嚎啕，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。你们的财物坏了，衣服也被虫子咬了，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，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，又要吃你们的肉，如同火烧。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。好，这段的经文词风严厉啊，是责备一批富有的犹太地主，他们拥有大批的房地产，只关心他们自己能够得多少的利益，却不顾别人的需要，并且呢，他们对金钱的观念完全错误，于是受到雅各严厉的责备。雅各对他们的指控一共有四样，由于时间的关系，我们这一集呢只研究第一样，那就是刚才我们所读到的，他们只知道积攒财宝，也就是说他们只知道积蓄财物。其实让我们千万不要误会了圣经的意思，圣经从来没有对财富加以指责，也没有告诉我们要去厌恶财富。相反的，我们从亚伯拉罕、约伯等等的属灵伟人的身上，我们可以看见财富也是一种蒙福的记号。不过呢，神所要特别强调的乃是，我们不应该太喜爱金钱，成为金钱的奴隶罢了。这经文指出，这些富有的人看重金钱过于一切，甚至为了金钱做了许多亏欠人、亏欠神的事情。雅各严格地提醒他们，他们将会受到神的审判。这些富有的人有很多的财物，不但是五谷丰富，衣服和金银也多得不得了，但是呢，他们这些平日所仰赖的财物将会朽坏，衣服会被虫子咬， 金银也要生锈。当然有人说金银本来是不会生锈的，那么圣经的意思就是指啊，这些人赚到了金银，这些金银就成为他们的依靠，以为从此无忧无虑了。可是金银有一天也会变成没有用，就像长了锈一样啊。用吗？是的，世事变幻莫测啊。今天我们所认为万能的金银呢，有一天就像废物那样失去它的价值。谈到这儿，丽文想起了有一位住在马来西亚的老人家。这位老人家平日省吃俭用，在日本统治马来西亚的时候，这位老人家辛辛苦苦的储蓄了一笔的日钞，舍不得花用。他看着这笔钱是他的依靠，他的保障，这笔钱令他有无限的安全感。可是有一天日本投降了，日元在一夜之间宣布作废，这位老人家手上一大批的日元顿时变成了废纸，这个打击差点令他疯了。是的，世事变幻莫测，如果我们单单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在无定的钱财上，那我们就要吃尽苦头了。经文说，这些财富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。拥有大量的钱财并没有错，但是如果这些的钱财捆绑了我们，以至于取代了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地位主权，那么我们就成了钱财的奴隶了。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所有的财宝只是神暂时交给我们管理，总有一天我们要把这些的财宝放下来，不管放下来给儿女，或者是都放下给别人，总之我们不可能把财宝带进我们死后的世界。不过有一天我们来到了神的审判台前，我们却必须向神做出交代。究竟我们是不是已经忠心地善用这些的钱财？我们囤积财宝并没有错的，错是错在只知道囤积财宝而不理会更重要的事。我们的错是错在为了囤积财宝而牺牲了更重要的事，比如说出卖自己的原则，出卖自己的生命，并且使别人为我们而受苦。雅各所指责的富人，富有的人，他们的错就是只知道囤积财宝而欺诈别人，压迫穷人，并且藐视神的审判。曾经是美国最富有的女士，当她去世的时候财富达到1亿美元，但是她却一生都没有好好的善用金钱，相反的，她是一个吝啬无比的守财奴。她在冬天的时候舍不得买棉袄裹身子， 只用报纸当寒衣取暖。他把旧报纸卖出去，为了赚取一点钱。他坐长途火车的时候，宁愿整夜坐在没有铺盖的车厢，而不多花一点钱去订坐特别舒适有铺盖的。他坐在自己仓库屋顶下的小房间里，把白色的帆布穗从杂色的帆布穗当中捡出来，因为旧货商愿意多付一个硬币，就是一美仙给每一磅白色的帆布穗。他大部分的投资是在纽约，但是他并没有在那里买房子居住，却用了一个假名住在一间廉价的公寓里，目的是为了逃避缴付入息税。他81岁的时候，躺在病床上快要离开世界了，当时伺候他的护士都没有穿上制服，因为如果他知道自己要缴付大笔金钱给这些注册护士的时候，他是会死不瞑目的。啊，我们看见这位赫蒂格连，金钱是他的主人，他崇拜金钱，为金钱而活，他看金钱比其他的一切都重要，他只知道积攒财宝，却不知道使用财宝。另外呢，有一位女士，这位女士跟刚才那位守财奴截然不同了。这位女士拒绝了1000位向她求婚的男士，男士当中有许多是非常富有的，甚至有一位是王子。这位王子追求她很多年，一直恳求她答应婚事。令人难以置信的就是她40岁那年仍然收到许多邮寄给她的求婚信，这些的信多得连她的秘书也懒得拿给她看了。她睡觉的时候床头总是放了纸笔，每当他醒过来，他就可以快快地把奖章的要点记下来。当他到了可以当祖母的年龄，头上已经掺杂了灰发，但是他仍然容光焕发，满有冲劲和活力。他是谁呢？他就是卜凯·宝林 Just Evangeline Booth， 救世军创始人的女儿。救世军是一支最庞大的军队，拥有数以千计的军人，但是这军队并没有攻击任何人，它使国内和国外许多的地方的人得以保足，它又以80多种语言来传扬福音。谈到金钱，卜凯·宝林当然拥有金钱了，但是他使用金钱，金钱是他的奴隶，而永远不是他的主人。他从来不让金钱来捆绑自己，而反而善于控制金钱。他的人生丰盛而充满了意义。亲爱的朋友，这个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，经济水平日渐上升，物质的刺激，财富的引诱，不晓得是不是动摇了你先前美好的价值观呢？有没有左右了你做人的原则呢？并且有没有改变了你高尚的属灵品质，取代了神在你心中的地位呢？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，重新调整自己，做金钱的管家吧。我是丽文，让我们一起努力。
以上播出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提供的，欢迎上网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，网址是 www.livingwaterstudio.net。 LIVINGWATERSTUDIO.NET 以及 www.voiceoflw.org VOICEOFLW.org 谢谢您的收听，再会。